第五篇，大卫关于敬虔生活的观念与他受感赞美基督之佳美的比较二。本篇信息我们要来到诗篇第八篇。我们阅读这篇诗，越要承认这完全是属天的语言。仅仅人的话无法表达这篇诗的神圣观念，其中属天的语言必是来自神圣的启示。在前篇信息中，我们看见诗篇第三到第七篇大卫关于敬虔生活的观念。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看见他在第八篇受感赞美基督的佳美。我们若带着许多的祷告来读第三到第七篇，就能够领悟他们在同样的水平上同属一类。他们描述许多不好的事，表明地是混乱的。但是当我们读到第八篇，就会觉得我们不是在这个混乱的里面，我们来到第八篇，语调改变了。第八篇第一节，大卫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等佳美，你将你的荣美立于诸天之上。这一节说到地与诸天。在第三到第七篇，地是混乱的，但是在第八篇，地上有个佳美的东西，就是主耶稣佳美的名。今天主的肉身不在这里，但他的名在这里。这地今天是一片的混乱，但感谢主，至少在这地上有个佳美的东西，耶稣的名。他的名是被高举的名，得荣耀的名。第一节提到地与诸天，我们需要领悟这篇诗尽所能的将地连于天，并将诸天带到地。我们能在第一节看见这个连结。耶和华的名在全地是佳美的，他将他的荣美立于诸天之上。事实上，佳美不是起始于地，而是起始于诸天。诸天是佳美的源头。第二节说，因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者的口中建立了力量，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这一节给我们看见三类反面的人：敌人、仇敌、报仇的。神的荣美在诸天之上，而耶稣的名在地上是佳美的。但是在这个宇宙中，仍然有许多的敌人、仇敌和报仇的。敌人是里面的人，仇敌是外面的人，报仇的是来去往返的人。撒旦可以由这三类的人来表征。首先，撒旦在神的国里，然后撒旦在神的国之外，成了外面的仇敌，他也是来去往返报仇的人。那么对于这一点，神要做什么呢？神以至高的方式行事，他从婴孩和吃奶者口中建立了赞美。婴孩比吃奶者刚强一点，吃奶者比婴孩小一点，但是二者都是最微小最软弱的一类。在本篇信息中，我要问大家，是否认为自己是婴孩和吃奶者呢？也许我们有些人有博士学位，有些人是中学毕业生，我们是毕业生呢，或是吃奶者呢？你如果问我，我要说我是最微小的吃奶者。在神的国里没有老人，主耶稣告诉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绝不能进诸天的国。主也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诸天之国正是这样的人。主强调，我们若要有份于诸天的国，就必须像小孩子一样。所有在诸天之国里的人都像婴孩。一位弟兄也许60多岁了，但他在神的国里是吃奶者。诗篇第八篇乃是诗，诗的作品不该仅仅按物质和字面领会，我们必须照着诗意来领会其中的词。婴孩不是真正的婴孩，吃奶者也不是真正的吃奶者，这些是诸天之国的儿女。所有在诸天之国里的人都是婴孩或是吃奶者。我们如果认为自己是有高学位 高身份的人，认为自己有博士学位，自己是毕业生，我们就不在国度里。有些弟兄姊妹在学校里是学长，但是在教会生活中不该取这个地位。我们不该是学长，而该是吃奶者。诗人的意思是，我们神的儿女都是婴孩和吃奶者，但神能够使我们赞美他。第八篇二节，从婴孩和吃奶者的口中建立了赞美。表面看来，建立了力量，力量不是从口中出来的东西。主在马太福音21章16节引用这一节说，用赞美代替力量。本身较软弱的人无法赞美，呼喊或哭泣不需要力量，赞美却需要力量。我们与人闲谈、争论或理论都不需要力量，然而若没有力量，我们就无法赞美主。有些赞美也许从我们口中出来，但不能视为完全的赞美，因为那些赞美不是那么有力量。赞美该满了力量。许多时候，当圣徒们在赞美主时，他们就看见力量。74译本的诗篇将八篇的第二节力量翻译为赞美，这个翻译为主在马太福音21章16节所引用。这就是说，主承认这个翻译是正确的，将旧约译为74希腊文的译本的学者们的确有某种属灵的认识。赞美就是口中有力量，神在他的救赎里能够做工到一个地步，使最软弱最微小的人能有力量赞美他，神建立了这件事。希伯来文里的建立是一个很难翻的字，主在马太福音21章16节里所引用的话是说，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神使赞美得以完全。诗篇第八篇说，神从婴孩和吃奶者的口中建立了力量，但主耶稣引用这话说，他使赞美得以完全。我们的赞美完全吗？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赞美根本不完全。第八篇不是很长的诗篇，它却是完整、完全并完满的诗篇。我们若缺少力量，就无法赞美。我们若没有额外的力量，就无法有完整、完全并完满的赞美。在地上有主加美的名，在天上有主的荣美，他的荣耀。这当中有敌人、仇敌和报仇的。从最微小的、最软弱者的口中所出来蛮有力量的赞美，要使他们闭口无言。这是神奇妙的成就。主在他救赎工作里最高的成就，就是从最微小、最软弱者的口中，并使对他的赞美得以完全。主因敌人的缘故做这事，目的是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意思就是封住他们的口。今天在主和神面前，撒旦的口被封住了。在全宇宙中有许多声音，敌人有他们的声音，仇敌有他的声音，仇敌和报仇的也有他的声音，但这一切声音都被得胜的基督制止了。他胜过了神在宇宙中一切的仇敌，所以他能够从最微小、最软弱的人口中，使对他的赞美得以完全，为了要制止他的仇敌和报仇者的声音。第三节说，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设立的月亮星宿。大卫不是说他看见天，他乃是看见你的天。我们诗歌本里有一首关于这诗篇的诗歌，在那首诗歌的第二节，作者说到日头、月亮并众星宿。作者加上日头这个词，这是错误的。在第八篇，大卫只看见月亮星宿，没有看见日头。我们无法同时看见日头、月亮星宿。我们看见月亮星宿的时候， 就看不见日头。第八篇的月亮星宿指明那是夜晚，在夜间一切都是黑暗的，但是诗人举目观看我父的天，他在夜晚观看神所设立的月亮星宿。科学家能够见证这个设立，月亮星宿的神圣设立的确是神迹。诗人将他的眼光从混乱的地转向明亮的天，然后就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将他的眼光从天上的月亮星宿转回地上的人。首先神顾念人，然后他眷顾人。我们必须以诗的形式来领会这事。天上的神在成为肉体以前是顾念人，然后他借着成为肉体来做人而眷顾人。三一神来眷临我们，他临到我们以前就顾念我们。三一神非常忙碌，但他顾念我们，然后他照着对我们的顾念成为肉体来眷顾我们。我们是耶稣的信徒，当然以为他所眷顾。我每天祷告的时候都经历主的眷顾，他以成为肉体的方式、为人生活的方式、钉十字架的方式、复活的方式、升天的方式以及降临的方式临到我。我在祷告中花时间与主同在的时候，他就在我的书房那里。今天我们都需要天天享受主的眷顾。第八篇五节说，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里的天使在希伯来文是 Elohim 以罗心，一般是翻译为神。74译本在这里的以罗心翻译为天使。在希伯来书二章七节，保罗引用这一节不是照着希伯来译本，乃是照着这74译本。神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一节的他是谁呢？他实际上是指那人耶稣。神使那人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使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指他的成为肉体同人性生活。就着在肉体里的意义说，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在他的人性生活之后，他复活了，在他的复活里他得了荣耀，然后他升到诸天之上，在他的升天里他得了尊贵，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指明两个步骤，基督的复活和升天。在他的复活和升天之前没有基督的死，若没有死就没有复活，若没有复活就没有升天。不仅如此，没有他的成为肉体和人性生活，他就没有资格受死。他必须成为人，并且生活33年半。因此在诗篇第八篇第五节，我们能够看见三一神所经过的一切的步骤，那就是成为肉体、33年半的人性生活、死、复活和升天。第六节到第八节说，因为你使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叫万有，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凡经行海道的，就是海里的除了鱼之外的动物。这几节指明基督要在千年国里管理一切的受造之物的国，以及在这一千年的国，就是千年国里的复兴。第八篇是一篇短诗，却含是基督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死、复活、升天，以及得着冠冕成为主、基督、万王之王，就是全宇宙独一的管理者。日子将到，他要在国度里一千年管理一切的受造之物。这就是诗篇第八篇的启示。这一篇诗的末了一节重复第一节上半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在这一篇诗的末了，大卫没有进一步的说到诸天，因为至终地要和诸天一样的佳美。我们既然以解经的方式读过第八篇，现在 我们就要更详细的来看这篇诗的要点。第八篇是大卫的灵感，他受感赞美基督的佳美。主的名在全地是佳美的，他的荣美立于诸天之上。我要再说，这一篇诗尽所能的将地连于天，并将天带到地，使地与天成为一。在诗篇第三到第七篇，照着大卫的属人观念，地上乃是一片混乱。在第八篇，照着神圣的启示，有个东西，就是主的名在地上是佳美的，并且在大卫看来，主的荣美在诸天之上。今天属地的人没有看见这个启示，他们没有这样的眼光，但是我们对于耶稣却有这样属天的眼光。在大卫之上，诸天之上有荣耀，在大卫的眼中，在这地上有佳美的名。因此大卫的眼光意象带他离开这个混乱之地。今天在这个地上，新闻媒体每天所报道的，这地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坏事。若是没有教会生活，住在这个地上，任何一个地方都非常的可怕。主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者的口中建立的力量，就是赞美，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我们已经看过，婴孩和吃奶者在人中间是最年幼、微小、软弱的人，这指明主在他救赎工作里的最高成就。在神的救恩里，拔尖的成就就是成全那最微小、最软弱的，他们赞美神。我们享受基督的救恩，救赎到极点，就会放胆赞美主。我们灰心失望的时候会叹息呻吟，但是我们赞美主的时候，就是享受基督最高的经历。享受基督会使我们刚强，能够向主发出完整并完全的赞美。今天我们都必须学习如何赞美，这是神借着基督在他的救赎里所成就的最高成就。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都需要学习做婴孩和吃奶者。我们肉身的年龄也许不老，但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中，我们也许会像疲倦困乏的老人一样。我们在主里若仍然是年轻的，就会在往聚会的路上赞美主。今天在我们中间好些姊妹，她们才二十出头，但是她们疲倦的态度使她们看起来就好像一百多岁了。在她们没有新鲜，没有力量，在她们没有一件事在早晨，反之一切都是在黄昏。她们非常需要学习赞美主。在人中间最软弱的被成全来赞美主，这指明主在他的救赎工作里的最高成就，就是使人赞美他。主因敌人的缘故成就这样的工作，他这样做目的是要羞辱撒旦。神似乎在说，撒旦，你做了那么多，让我给你看看我能做多少。我能做许多，比你所能做的多得多。现在看看我所有的儿女，他们都是赞美我的婴孩和吃奶者。这赞美封住了撒旦的口，仇敌的说话被我们的赞美制止了。主因敌人的缘故，从我们的口中建立力量，使赞美得以完全，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大卫观看主指头所造的天，并主所设立的月亮星宿，这指明在夜间大卫的眼光从注视地转而默想天。在夜间你如果注视地，因着黑暗你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你若仰望并默想天，你就会看见月亮星宿。在这样的眼光里，大卫有纯净的意象，他看见在神所创造和设立的纯净工作。宇宙不仅有神的创造，也有神的设立，大卫看见宇宙中有神圣的次序。这是主救赎的目标，将我们从混乱的地转向明亮的天。我们得救以前是在混乱的情况里， 但得救以后，我们混乱的地成了明亮的天。我们的眼光从注视混乱的地转而观看明亮的天。坏消息来到的时候，我必须操练将眼光转向观看明亮的天。当我将眼光从坏消息转而仰望天，我就能赞美。今天我们都必须学习转我们的眼光。主救赎的目标就是要将我们的眼光从地转向天。今天地是混乱的，天却是明亮的。第四节，大卫问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大卫观看天时，转而想到地上的人。月亮星宿的设立是奇妙的，那么这地上的人如何呢？我们不该忘记诗人在这篇诗里尽所能的要将天带下，并将地连于天。他住宿诸天同月亮星宿，那个是美妙的，但是人如何呢？我们也许以为人是可怜的，但是照着这篇诗的神圣观点，我们错了。人在亚当里，在堕落的光景里是可怜的，但今天人在基督里不是可怜的，在基督里的人是美妙的。有三段话说到关于人同样的事，创世纪一章、诗篇八篇和希伯来书第二章。诗篇第八篇所启示的，首先在创世纪一章已经说到。创世纪一章说，人被授予权柄管理一切受造之物。诗篇第八篇重复这件事，然后在希伯来书二章六到八节，使徒保罗引用诗篇第八篇。这三段话给我们看见，人在三个阶段里，在创世纪一章里受造，在诗篇第八篇人堕落，在希伯来书二章人蒙救赎。这蒙救赎的人不再处于可怜的光景里，他已经连于耶稣。事实上，耶稣这成为肉体的神，首先使自己与我们连结，如今在他的救赎里，我们得以连于他，在他与我们之间有生机的连结。基督经过的人性生活，他也受死解决我们的难处，然后他复活并升天且登宝座，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他将他自己吹到我们里面，并浇灌在我们身上。今天他在诸天之上，也在我们的里面，又在我们外面。我们是怎样的人呢？我们是已经与基督调和的人。在神的创造里，人是神的中心目标，以成就他的经纶，完成神的心愿。诗篇第八篇第四节的第一个人，原文是以挪士。以挪士的意思就是脆弱必死的人。四节的第二个人原文是亚当，这一节的以挪士和亚当都是指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在神的创造里神所创造的人，又是指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在人的堕落里撒旦所掳掠的人，也是指希伯来书二章六节为要完成神的救赎成为肉体的那人基督。我们不该忘记创世纪第一章、诗篇第八篇和希伯来书第二章，这三段包括人的三个阶段。这样的人是神在他的经纶里所顾念，在他成为肉体时所眷顾的。你要为着神的顾念感谢他，也要为着神的成为肉体感谢他。神在他的经纶里顾念我们，也在他成为肉体时眷顾我们。主使人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指基督的成为肉体。基督在成为肉体时，就着在肉体的意义说，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在肉体里，基督比天使微小。神使人指基督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这指明基督在他荣耀里的复活，借着复活他进入荣耀，在他的复活里得着荣耀。这也指基督在他尊贵里的升天。基督的复活主要在他的荣耀里， 他的升天主要在他的尊贵里，荣耀之光景，尊贵之地位。就着光景说，基督在荣耀里；就着地位说，基督在尊贵里。神是人，指基督管理神所找到的。神手所造的，叫万有，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话首先应验于亚当，但因着人的堕落被破坏了。今天没有什么会服我们，甚至蚊子都不服我们来攻击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在我们之下，因为秩序已经被人的堕落完全破坏了。但是时候将到，就是在复兴的时候，一切都要有次有序。这话要在千年国，就是复兴的时代，在基督里得着完全的应验。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和65章25节说到复兴的时候美妙的神圣次序，这都是因着基督的救赎。诗篇第8篇9节重复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等佳美。这加强关于主的名在全地佳美的思想。如今地满了基督的佳美，如今地不是混乱的地，乃是佳美的地，因为基督之名的佳美充满全地。在这一节里，写诗的人认为地和天一样佳美，如同主的主导文前半段所指明的，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今天许多基督徒喜欢能力，但圣经在诗篇第8篇说到力量，我们需要满了力量赞美主，彰显神在他救赎里所完成的工作。诗篇第8篇共有9节，一节、6节、9节多少比较容易领会，然而第2到第5节却非常令人费解，不容易领会。为什么诗人说到地有耶和华之名的佳美，诸天有荣耀之后，转而说到婴孩和吃奶者呢？我们需要看见第二到第五节向我们显示婴孩和吃奶者是如何产生。大卫在第三篇到第七篇以为地是混乱的且满了难处，但是在主看来，他的名在这个地上是佳美的。不仅如此，主将他的荣美荣耀立于诸天之上，地是佳美的，诸天是荣耀的。但是主有三类的反对者，第一类是敌人，第二类是仇敌，第三类是报仇的。在地上没有难处，在诸天之上没有难处，但是在空中如何呢？在空中有敌人、仇敌和报仇的，神如何对付他们呢？第八篇是包罗万有的，说到地、诸天、人和要来的国，但是除了地、诸天、人和要来的国之外，还有敌人、仇敌和报仇的。第二节说，主因敌人的缘故建立的力量，使赞美得以完全。主从婴孩和吃奶者的口中建立了力量，或者说完成了赞美，目的是使敌人、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神这样乃是一石三鸟，因着敌人、仇敌和报仇的，神使婴孩和吃奶者完全的赞美神。现在我们需要来看婴孩和吃奶者是谁。吃奶者比婴孩更年幼，因为他们仍然靠母奶的喂养，他们是最年幼的。小婴孩和吃奶者不做什么，但他们长大以后就做许多事。使人不做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做事的人，全地上满了人的作为，谁能够停止这件事呢？唯有主能。没有一个未重生的人是婴孩或吃奶者，我们成为婴孩和吃奶者乃是借着重生。我自己重生以前非常活跃，我19岁的时候得救，从那时候起我成为安静的人， 重生减少了我天然的活动，我开始恨恶我的作为、说话、思想。我因着主的重生被重造、再造。每一个真正重生的信徒都会经历同样的事。人得了真正的重生，他就变得安静，不想凭自己行动或说话。我得重生的时候，我只想读圣经，跪下祷告，默想神，并思想主的事。我成为一个真正的婴孩，真正的吃奶者。主借着重生使我变成这样的人。我们天然的人总是忙碌的，喜欢做许多的工作。正确真实的救恩乃是要停止我们这个天然人的作为，并且使我们成为赞美主的婴孩和吃奶者。我们也必须领悟，主重生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的手续或过程。他必须成为人，生活在地上受死，进入阴间，并且复活成为赐生命的灵。他是灵进入我们里面重生我们，因此重生出自主一切的手续。这就是为什么写诗的人说过，婴孩和吃奶者之后就继续说，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设立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在这一节里，你指头所造的天和月亮星宿都是同位语。严格的说，第三到第四节你的写法在文法上并不完全。在这个句子里，从当什么到星宿是一个很长的附属字句，但是主要的字句在哪里呢？在这个句子里没有主要的字句，在附属的字句之后应当跟着一个主要的字句，但是在附属字句之后，大卫却是问人算什么，这个写法是不完整的。大卫以诗的方式说，当我看见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设立的月亮星宿，人算什么呢？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写诗的人也许在文法上有错，但是那灵绝对不会错。那灵感动大卫这样写，留下空缺给我们填入主要的子句。他说，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设立的月亮星宿，之后该说什么呢？这里可以填入主要的子句。我提议四种方式，可以说，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便你所设立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便说是主要的子句。或者能做，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便稀奇，或者我便思想。也可以做，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便呼喊。诗人也可说，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便哭泣。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大卫说，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设立的月亮星宿之后，需要有细拉，就是休止符。我们必须停在这里休息，思想要说什么。当我观看神指头所造的天和月亮星宿，我必须说，我必须问，我也必须找出人算什么。我必须这样说，我必须这样问，我必须找出人算什么。神竟顾念他并眷顾他。神怎样眷顾人呢？答案是在第五节，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今天我们领会这是成为肉体。神如何眷顾我们呢？神借着成为肉体来眷顾我们，他穿上人性，成了比天使微小一点的人。这个就是神眷顾我们的方式。他也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荣耀指他的复活，还是他的死。没有死他就无法进入复活。得着荣耀为冠冕就是得着荣耀。 得着尊贵为冠冕，还是升天。所以在第五节这一节经文里，我们看见基督的成为肉体，所含是包罗万有的死、复活，以得着荣耀，以及他的升天，叫他得着尊贵。神眷顾人是借着成为肉体，生活在地上受死，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到诸天之上，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因此神眷顾人是借着他所经过的漫长过程，成为赐生命的灵临到我们，进入我们里面。最终他成为赐生命的灵，那成为肉体的一位如今是赐生命的灵，这一位能够产生婴孩和吃奶者。婴孩和吃奶者乃是借着重生得以产生，是在起初的阶段，然后他们继续借着圣别更新和变化得以完满的产生，借着变化他们在赞美主上得以完全，这是主的恢复和主的得胜。神借着这些婴孩和吃奶者胜过他的仇敌。基督教的工作是要产生活跃的人，他们在这里竭力的产生所谓的伟人，我们的工作却是要产生婴孩和吃奶者。第六到第八节说，你使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叫万有，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这几节是指国度，万有要由基督同他的身体所管理，万有也要伏在他的脚下。这的确使这一篇诗里的赞美得以完全，得以完整。这篇简短的诗启示了这么多，其中说到诸天、地、婴孩和吃奶者、人三类的仇敌，也说到主的成为肉体、人性生活、死、复活、升天、再来和国度。今天我们也许赞美主，但是我们的赞美需要得以完全，我们需要为着他在诸天之上的荣美和他在地上的佳美赞美他，然后我们能够为着他成为肉体眷顾我们赞美他，接着我们该为着他的人性生活、他的死、复活、升天、他的国而赞美他。我们必须以这些事赞美他，然后我们的赞美就会得以完全完整。这样的赞美是出自婴孩和吃奶者的口中，这样完全的赞美乃是主成为肉体、人性生活、死、复活、升天，并再来管制这地之工作的终极完成。今天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就停下了各种人的说话和人的作为，我们停下我们的工作，我们在主的桌子这里只做一件事，赞美他。为了赞美，我们必须停下我们的工作，因此在主的桌子前，我们都是真正的婴孩和吃奶者。在这里我们停下了人一切的作为而赞美主时，敌人、仇敌和报仇的就都要闭口无言，这就是神对仇敌的羞辱。我们都需要留在波饼的光景和灵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该像波饼一样，我们波饼后回家，人就该继续的赞美主。我们必须学习不要做的太多，另一面我们不该懒惰。重要的点呢，是我们要停下我们这个人天然的作为，而做一个单单赞美主的人。